啊，我们提到说这个啊，以挪亚的时候呢，提到神给他几个形容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完全人啊。那在这个成为义人跟完全人之前，他有一个很必要的先天条件，就是蒙恩啊。所以你那个经节里面，我给你是那个恩典的恩哈、啊，那个什么样的恩？然后啊，就到我们来解释什么叫义人哈、啊。那我一直强调的观念是说，我们是因为有恩典，才能够被神算为义人。那么我们被算为义人之后呢，我们就在神的眼中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这个完全的人，有时候神的表达是说，你要做完全人。意思是说呢，我们蒙恩了、啊、我们是被算为义人了、啊、那接下来神有一个期待，你要成长到一个完全成全的高度，就是在以弗所书说，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，或者是呢，在神眼中你要到那个神要的一个标准。听到这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可怕，觉得好像不可能哈、啊、以我们人自己当然这样子想，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哈、啊，神如果这样的一个标准是不能降低的，神的话是绝对的，神的标准也是绝对的。但是神说呢，不是你来做，是我来做，但是我来做也要怎么样，我们跟他合作。好，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啊，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，我们跟神合作，我们跟神同工。神不是把我们当傀儡，强迫我们啊，所有接受他要我们做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一直让你呼召你，一直劝服你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要你来愿意让他在你的身上做工，成为一个完全人啊。这个是我们在谈到挪亚的时候，神给的这个定义啊。那我们提到这个完全的概念，不是我们一般的完美主义的那个完美，完美就是没有瑕疵哈。啊，我们孩子生出来，他要长到大人，在每一个阶段有他一个完全的标准。好，一岁有一岁的完全，两岁有两岁的完全，十岁有十岁的完全，然后二十岁有二十岁的，三十岁有三十岁的，叫做长大成人，就像这样子一样。那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完全的，你的讲义上面提到这个完全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对不起，经节里面提到有三个完全，一个是，第一个是什么完全？哈，完全人的第一个讲到什么完全？不是，在你的那个谁没有拿到这个的？江宁，你有吗？你上次有拿了吗？拿了哈，好。在完全的这个经节里面呢，第一个提到信心的完全。我们的神是绝对可信的，对不对？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啊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对，嗨，泽勋，我们对他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成熟的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是不是要借着你对这个神的认识，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于这个好像养父一样，他把我们从地上的这个身份，儿子的身份呢，来领养到他的这个国度的身份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个父亲，所以我们对他有一个信任度，他也愿意借着各种方面的体验让你能够信任他。所以第一个，他要你信心可以完全，因为所有的你的人生的果效都是在于信心，所以叫做信心的果效，不是空信，不是自信，是对神的信心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两点，他相信神是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你的人生里面，你的信心的成长会碰到很多没有，真的就是没有，或绝望，死无变有，没有，从没有到有，然后死而复活，死就是绝望的嘛，已经根本就是死掉了，还可以复活。 所以你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你我想你都很能讲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，问题是你信得过这样的神吗？所以他需要让你容许你碰到很多环境来历练你，所以这个信心要成长是需要经过很多的考验，很多的这种考试。第二个，神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行为上可以完全。我说过哈，没有一个人，我这样讲这个行为完全，我很危险哈。有一天你看到许师母哪个行为不完全的时候，呵呵，那个时候你就说，你看根本不可能嘛，啊，你看连师母都会这样子，啊，会的，你会看到我的缺乏，你会看到我的软弱的地方，但是神的标准说行为要完全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行为完全的意思是说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我立志，啊，信心跟你的经验有关系，然后这个，行为跟你的立志有关系。我们行为做不到，这个我们都承认，但是呢你愿不愿意，啊，行为完全然后遵行耶和华旨意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三个，我们讲到完全的意思是在爱里面的完全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，啊，成长长到一个完全成全的地步，这个爱要完全。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说，你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那么这个是第五章的最后一节，或许你说，哦，哇，要像父一样哦，怪不得有一些没有信主的，看到信主的太太说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不是应该这样吗？有常这样啊，自己不信，可是要求他的配偶说，你基督徒，你们都应该要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对基督徒，对信主的人，对于神的儿女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，有一个成全的一个标准在那里的。耶稣说你要像父一样的完全。如果你往前面看，你就发现他在讲什么，我们能力不完全，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，但是他在讲的跟父一样完全是什么，我们要有天父的那个爱的特性。你怎么知道你爱完全的呢？来，请坐。你怎么知道你爱完全的呢？可以给自己一个测验，你能不能饶恕？你能不能那个敌对你的，你还能够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？这就是爱的完全。耶稣自己本身做了榜样，在十字架上，身体的疼痛就不要讲了，那心里的那种侮辱，啊，所受的侮辱，所有的这个神的儿子所有背的所有我们的罪债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。神的爱在那里表彰出来。我们说神很尊高，他讲他的爱，长过高深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或许你说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当然我们做不到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向你证明说，我们就是需要到这个地步，我们的爱就可以像父一样的完全。你都会经过一个瓶颈，做不到，或者是我不愿意。要祝福你的敌人，要为他祷告，要爱你的敌人，这个不是像我们讲的说，哎呀，我很有度量，啊，我很有分享的心，啊，我把多余的给你，不是这个，是你本身要舍掉。所以爱的完全必须要有一个过程，你需要舍掉你自己，你需要把自己说，哎呀，就没有自己就好了，因为过不去的就是我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，因为我们本来生出来的原罪里面那个我很重要，我就是中心。然后神说，我要一个标准，一个成长的标准，就是爱可以完全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然后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如果我们要达到神的标准的话，你一定会经历这种饶恕的历练，这种 为敌人祝福，还要爱敌人的这种历练。我或许可以问你们哈，有谁经历过这个？举手一下，有谁经历过的？这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的吧？有没有人经历过我伤害，我受伤害，我因为我的爱成长，所以我可以饶恕？有没有？都没有。有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有，你也有了，我知道。你含蓄手举不起来哈呀，你也有哈。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过程，有很多的无辜，很多的冤。上次我讲，我们有很多的冤在我们的里面，啊，所以那个冤呢，会让我们心里面就会封闭。这个伤害会让我们掩饰自己，会让我们让我们退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好吗？把自己关起来一样，啊。但是神说，你要走出来，怎么走出来？如果你一直把伤害放在心里面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把自己关起来，走不出去的。就只有借着饶恕，借着祝福你的敌人，甚至爱你的敌人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你知道这种爱，这种赦免的爱，不是只有说好啦就算你就算了，不是这样哦。耶稣还帮那些人解释，跟神求情说，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这个当中有家长的哈，当你在处罚你的孩子的时候，当你在看到你孩子的不是的时候，你首先要有一个定义：我在还没有处罚他以前，我在还没有跟他算账以前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想算账哈，我已经饶恕他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看到孩子的错误的时候，常常他就是你的敌人。当他讲你一句忤逆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把他放在对面。其实这个在家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很实际的，啊，每一天都可以练习这种爱，完全的爱。我们没有记得，但是呢，抓住机会练习这种完全的爱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神的眼中，他给你恩典，足够的恩典让你用，好让你可以相信他，信任他，让他算你是一个义人之后，他有一个要求，你们要做完全人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有两个向度让我们来参考哈。我有没有在成长？我有没有长成神要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高度？一个是圣灵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有谁会背？圣灵所结的果子是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了，看一下《加拉太书》第五章，呀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第几节？无疑是第几节？啊？
22节，
好，请看加拉太第五章22节，好，看到我们来看这些果子哈，这个就是你成熟的一个内涵。好，你会发现你在这个跟神同行的路程当中，那你会往这个方向在成熟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果子的特性讲一次来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很多人把它当作九种果子，其实不是九种，是一个果子。你看英文就知道只有一种果子，可它里面呢一直在长，一直长，一层一层这样把它包起来。第一层开始就是仁爱，啊，我们从爱开始长的，因为呢神爱我们，所以呢我们有那个没有条件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滋润我们，我们就从那个爱开始，爱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温床，让我们开始长。仁爱、喜乐，有爱就有喜乐，一直长，一直长。成熟就是节制。孩子的小时候最不成熟的就是怎么样？想吃就要吃，想要就要要。你跟他说不行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就闹了，他就哭了。等到这个开始成长到十几岁了， 被父母亲拒绝了，或被女朋友、被男朋友拒绝的时候呢，也不舒服，可是呢，就要接受了。那个就是自我节制，他不会在地上打滚了。也有人会了哈，可能还有人会啊，就是反正不能接受哈，就看我们的成熟度啊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从小训练他们意志的这个自我管理的话，到后来他们是很难的，非常难的，因为到处去你都要用你的意志来管理自己啊。虽然我喜欢，可是我不顺心，我还是要过日子，就是这样，要接受啊。所以这个成熟的这个果子的成熟，到最后是节制，然后这个果子本身是圣灵帮我们结的，所以很重要的。当你说我要成为一个完全人，要成熟的时候，你需要有圣灵在你的心中帮助你，给你那个果子的本质的资源，仁爱、喜乐，第三个是什么？和平、忍耐，哇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，好，这些都不是一下子就长出来，就是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苹果，它是一个苹果，但怎么样？从小小的籽开始，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成熟，像这样子。另外一个成长，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第一章。第四节，刚才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动力跟资源，我们结出这些果子的成熟。彼得后书第一章好，第一章第四节，一起来。因此，接下去，
正因为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谦逊。
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两个，一个果子，一边是这个彼得说你要分外的殷勤，要去努力的加上。这两个有一个很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，一个从仁爱开始，一个是怎么样，爱是在最后啊。我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哈，圣灵的果子这边是给我们营养，给我们这个改变我们的体质，更新我们的内在。然后呢，当我们愿意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我们愿意，神不强迫我们的哈。当你愿意的时候，你特别努力的、殷勤的、注重的。有的人可以说我是基督徒，那我就是这些跟我无关，我就是只有来聚会，我要做礼拜哈，我就有一个基督徒，反正我有一个宗教信仰就好了。彼得说的不是这样，他说你要努力。什么叫努力？中国话有一句话成语，我一下想不起来，努力什么？有一句话我刚要一直想不起来，努力。
有志则事竟成。
对，但是有个努力这个字，
努力不懈吗？
努力不懈，对，好，不懈就是一个。没有间断的，对，还有一个努力加什么？哈，求上，对，好，这个就是努力，就是说我对他很注重，所以呢，你对你的孩子的功课都很注重，你以前都被父母亲很注重你的功课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不是说礼拜天、星期六说来，你有没有做功课啊？不是这样，他每天盯你，是不是？每天盯你的功课，功课有没有做完？因为我们注重嘛，好。那么在这里彼得说呢，下面这个是我们要升级的，一直要进步的，一直要进步的。一个是圣灵给你那个营养，但是呢，你这一边呢， 你要有一个愿意努力的心智。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层是什么？一年级是什么？你刚才念的信心。神给我们这样的资源，第一个，如果你没有对神的信心，没有根基是长不了的。德性以前没有注意到，现在开始想到说，哎，我不能说谎，我要有信用，哈，因为过去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德性本身呢，如果你以心理学来看的话，德性是要被建立的。孩子一生出来是没有德性的 character， 他们是没有德性的，哈，那个需要父母亲把它加进去，好像建一个仓库一样，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加进去，诚实，哈，要有爱，要尊重，那个都是德性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说这个人品格很好，那个都是要被培养的，那个是要被加进去的，他要有模范可以看的。如果妈妈说谎，你叫孩子不说谎是不可能的。即使他表面上不说谎，因为他被他所笑话的对象就是没有关系，说谎没有关系。啊，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，在这几方面我们都要努力。里面有一个知识是什么意思？那个知识就是我以前不知道，以前我真的有这种知识。现在呢，我借着神的话语，我终于明白说，哦，原来神的是这样子。原来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这种态度就是这样子，神不会嫌弃我们。我上次有讲，神好像把我们从外面一个流浪的一个孤儿，把我们领进来那个天国的家，领到他的神的家中来，把我们当作儿子。但是我们有很多都需要很努力的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想法，就像那个流浪儿的心态一样，像那只我说狗一样，已经到家里很多食物了，他还要躲着吃。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殷勤信心德性。再来呢，
德性知识，
知识，哈，你有对这种神的这方面的知识有兴趣呢？还是你对于那些微信上面那些很多知识，当然也有知识啦，哈，各方面都有知识啦，哈，你有没有对神的知识有胃口呢？这些你都要有一个注重的心，有一个努力的心。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到后面说，以不会闲懒，不结什么？不结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圣灵给你本质，果子的本质。但是如果你不要，如果你不努力的话，怎么样？结不出来的，叫做闲懒，不结果子。刚才是神的爱，神先现在爱我们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仁爱的那个种子在那里。到最后出来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彼得说我要努力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爱弟兄的心，然后是爱众人的心，那个爱在最后。所以从圣灵的这边的本质给我们呢，是节制成熟的标志。从我们这边的努力呢，到最后是爱的标志。所以我有啊，当我在上第一期课的时候，我画了一个这个啊人生的蓝图，我把爱放在最高点。人的起点是信心，然后我们有个中心点是神，然后我们有这个转折点，哈，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，有一个最高点是爱。所以当我们说，哎呀，我在爱上面越来越老练，越来越能够突破，越来越得胜的话，那表示你长的高度越来越高了。所以在神的眼中的完全人，就是信心的完全，行为的完全，还有爱的完全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过在神国里面，哈，没有天才，我会跟你保证，没有天才，没有资优生，从信心上怎么样跳到就是那个爱，没有的，都会经过这个历练，就看你注不注重。好，那我们回过来以诺这个人，哈，在你的讲义里面回过来以诺这个人，我们提到他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是在神眼中看为是义人，是完全人。这也是我们的位置，我们也是蒙恩的人。神的眼中看你的时候，现在看你，你就是一个义人，算你为义了。他不再常常记你的旧账，不再常常想起你过去的错误污点， 啊，在他眼中你是很宝贝的他的孩子，然后他对你有一个要求，你要做完全人。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哈，那我们也提到挪亚是听神说话，听见神说话的人。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你无形中你的耳朵就会倾向他的心意，他要跟你表达的。他是听见神说话的人，他是按的话去做的人，顺服，他是能等的人。如果你看到我给你那些经节，你就看到他光是要出来哈，就是在这个雨下的四十天，然后要出来等多久你知道吗？一次再一次的一直等着要出来，一次再一次的看看把鸽子放出去又回来，他是能等的人。坐那个船，搭那个船就要等100多年，我都活不到100岁啊。如果神跟你说某某人，我对你的人生的计划就是要你一生就是造那条船，而且要照你全人生的日子，你信得过神对你的任命吗？上次我问过你哈，是不是？不是问你这个问题，我们不是讲这个课题。挪亚听得见神对他的心意，然后挪亚愿意照去做，而且他愿意等，他知道神既然这样子就一定会成就，所以他愿意等，他是能等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感恩的人。挪亚在出了船之后，那么他呢就马上跟神献祭，马上谢恩，马上给神一个表达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挪亚的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的历程就是这样子哈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啊，针对这个挪亚跟神同行的一个特质环境。有很多人说啊，这种环境里面很难当一个基督徒。在中国常有这种问题，大家都在行会，大家都用这种方法，我很难在那里当一个清白的基督徒。如果你去看挪亚的时代啊，圣经说邪恶就像今天一样。而且那时候有一个现象，那时候我提到了哈，这个啊伟人，他叫做神的儿子跟地上的女人结婚，这有很多说法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他是天使，坠落的天使哈。所以以至于那个恶到一个地步，因为那个坠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嘛，那个恶到一个地步已经超过神可以承受的了，所以他说一定要全部灭掉啊。在那个世代里面，邪恶的世代里面，挪亚他仍然对神有信心，仍然听得到神讲话，仍然愿意按着神做的去做，仍然可以跟人家不一样。这个是挪亚他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同行的一个特质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啊，这一次在船上得救的有8个人，我们那个船字哈，舟，然后8口哈，那个船字，其实中国的整个根源哈，其实是犹太人的血缘是很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有很多文化，你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有一些字哈，字体，我们的原来那个什么叫什么形文字啊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字。哎，就是好像那个象形文啊，象形文有很多都可以把那个特别是创世纪，我有一本书哈，里面的一些文字表达出来哈。那所以这个中国的根源的历史呢，跟犹太人原来他们所认识的那个神，独一的真神，跟中国人是一定有衔接的关系。你看天子，你去那个天堂里面，他是没有偶像的。而且里面是祭祀，就是牛跟羊，你看不到猪的啊，你看不到在那里有杀猪的哈，牛跟羊，然后只能天子，因为他是天，我们讲天啊，天理天哈，所以在那里有一种啊那种独一真神的概念在那里。那之所以会变成道教啦、佛教，是因为啊外传还有人的啊这种需要，因为只有天子可以祭嘛，可以祭天。后来人就很空虚哈，啊，我们不谈这个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挪亚在那个时候，他 在家里面，他不但一个人上船得救了，他的家人都在里面了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对，代表挪亚他不是只有自己信神，不是只有自己做神的事，他让自己的妻子，他让自己的儿子，包括儿媳妇跟他一起得救。这个代表挪亚他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同行，在他的家里面落实了。曾经听过一个笑话，不能讲笑话，他是很真实的在讲，我才不要我先生去天堂，我不想再跟他住在一起了。这个就很悲哀了哈。还好挪亚不是这样的人。挪亚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吸引了他的妻子，吸引了他的儿子，可能也跟他一起在工作，就这样把他们安全的带上船去。圣经有一个字眼形容挪亚，他说他是传义道的，在那个希伯来书，我们翻一下希伯来书，好吧，翻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请帮我找一下那个挪亚那一节，
十一章，
对，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你帮我念，帮我念。第十一章，然后找到挪亚那一节。
第七节。
第七节，好。
嗯。
再往后。
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。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律。
OK， 好。好，这一集我是等一下要用的，你先摆着，你不要合起来。好，我们不用翻了。我要讲的可能是彼得说的，他说传义道的挪亚，我刚才在讲到的时候，我提到说彼得像一个老弟兄哈，对我们有很多的警告，很多的提醒啊。他对于那个以后要发生的事情，他用挪亚的例子用了好几次。挪亚怎么样？那个时候神怎么用水来审判？那么到了这个以后用火来审判。好，所以从我们第一个以诺是告诉我们说会有审判。到挪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审判之前一定有什么救恩，对不对？神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死，他是要拯救我们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。审判的背后，灭亡之前神提供的救恩，这个是神的一个模式。好，那么在那里提到彼得，我们就不用翻了，应该是彼得后书提到说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，他不是只有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信神，他也在家里面信神。以前那个时候的他们，那希伯来人的那个男人的位置是很重的，好，那个有祭司的位置，有一个带领的位置，他带领的很成功，八个都上船了，好，然后他也到四周围去，带他的四周围朋友邻居那边，圣经他是传义道的。我可以想象他一面在做那个，在弄那个船啊，我上次跟你讲多大的那个船啊，一面钉，一面在裁的时候，碰到有人，他可能就邀请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会有这个事情哦，为什么神让他建了一百多年？”一样是彼得讲的，他说：“因为神包容那不信从的人，神在等那些不信从的人，希望这条船不是只有装八个，可是很可惜的，就只有八个上船。”所以挪亚在他的环境里面，挪亚在他的家庭里面，挪亚在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一面搭船，一面坐船，不是搭船，一面呢在告诉他们说，为什么我坐这一条船，传义道啊。那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啊，让挪亚在他的人生，就是挪亚的人生是一个举足轻重。我要强调的是这样子哈，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我们在世上整个这一大片的历史，这一大片的神的计划当中，我们好像一块拼图一样，如果缺少哪一块，这个图就不美，就不完全。那么挪亚的那一块呢，有三个意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得救与灭亡的定证。你自己去看彼得后书二章五节，因为有挪亚这件事情，因为有挪亚愿意把整个人生就放在 完成神的要他做的事情上面，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下了一个神跟人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，就是得救跟灭亡是有要分开的，它是确定的哈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挪亚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那一个啊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神让他上船的时候全部都灭掉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从亚当开始的，现在呢全部没了，本来神是造的很完美的世界的，现在全部没了。神说你把这动物啊，多少只带上船，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usiness 要做，做什么？保留了，我们这有很多叫保留区，有没有？什么动物、野生动物保留，保留了那些神原来创造的一些动物，保留到船上去。好，当然包括也是有植物，因为他要带很多吃的东西上去。所以挪亚即使只是一个人，还有家里的七个人，他们成为乘船前面亚当神所交给他的，全部都没有了嘛，现在全部灭掉了。后来呢，从他开始再传下去，这个是神的计划。神很看重每一个人，我上次给你看了诗篇139篇里面，他说你的日子都记在他的手中，他的册上，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你还没有成型哦，他就认识你了。139篇你到后面去看，好像是十几节那里，然后他对你的心意何等的多，何等的宝贵。请你记得神看你为宝贵，而且在这个大的图里面缺你那一块就不完美。一方面神很宝贝你这个人，可是神一方面神的心意是要完成他的大计划，每一个人都承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我要把我这一块能够完整的补上去。所以挪亚这么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那在这里成就了三个很重要的这个跟我们的有关系的。好，就从那里开始我们看到有审判，也看到审判之前一定有救恩，而且呢沉沦灭亡跟得救是要分开的。挪亚在世那个时候代表了我们以后的世代成为一个立约者。你有没有想过神跟我们立约？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你圣经借我一下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本身旧约跟新约什么意思？神跟人立约，从神拣选的第一个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就跟他立约。这一位天上至高的神跟人立约，人会不会爽约？人会不会失约？太会了。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看得出来，一下子一段时间又回去了，又不实行约定了。神说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哎，一下又没有了。因为人没有能力守那个约，可是如果不是神跟我们立这个约的话，我想我们根本就不要谈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了。以我们的人的这种特性是很容易爽约的，我们找到一个理由，我们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或借口，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可以这样。可是神既然跟你立了约，他是信实，他是不会爽约的。神再一次跟挪亚立约，为什么神要立约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很爱你，他很爱我。神曾经好几次后悔，这次挪亚要灭，就是他就后悔造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后悔的心，可是因为我立了约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一个信实的神一立了约就怎么样，就好像刻在那个铁板上一样，是去不掉的。当我们拿着这个新约旧约的时候， 当我们接受了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你知道对你来讲那是一个绝对大的安全感。不管有时候你可能忽略了，或者你岔开了，神说我跟你立的约，因为他跟我们立的约，所以他说我不会撇下你，我永远的爱你，我用爱来吸引你。神跟我们立约，神借着挪亚再次代表全人类跟他立约。怎么立的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好了啊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九章第九节。创世纪第九章第九节，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九章第九节，好一起来。好好，后面的那节，好，到这里。好，这个约后面有一个条件，不会再用水毁灭你们了，不会再这样子了。你知道神要用水来毁灭那个世界，心是很痛的，所以神说好，我立这个约，好让我不要常常后悔。好，他要再次的立约，跟挪亚、跟活物、跟一切立约。他其实不用立啊，他可以说我不要就不要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因为我爱你们，因为我不能舍下你们，即使你爽约，可是当我是一个神的时候，我立下这个约定，我就不离不弃了。我不晓得你对这个约的观念怎么样，每次我想到说他跟我们立约，而且立了一个旧约还不够，旧约的话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，不是旧约 不重要哈，到一个地步神说这个还要再加一个新约，再加一个，这个更慎重，不是更慎重，更具体。这个新约是用耶稣的宝血跟我们立的，每一次神的圣宝座前旁边是耶稣，当耶稣在那里看到我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他跟我们的约定。神知道说我的儿子已经为他们死了，我的儿子已经付上这个代价，所以我不会后悔的，约就是这样，我不会后悔。所以当我听到看到这个约的时候，我越看越心里面越深刻的体验到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。 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挪亚这个讲完了，那些经节记得回去再看一下。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第四课课文或经节的人，麻烦你来跟我拿一下，我这里还有多的。那我们下一次要进到这个亚伯拉罕，要进到亚伯拉罕，我们这一课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与神同行，那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但是前面有人走给我们看，我们就这样学习，因为是好的无比的。第一个我们的例子是以诺跟神同行，就这样子就走了，好美哦，好美啊！好，我们吃饭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欢迎那个刘。